我的心有很多讲不出来的感受。在几年前，我决定宣布把香港的神学讲座取消了，我就不再去了，我就保留在台湾的神学讲座。我要感谢主，虽然你们并不令我很满意，但是呢，借着这个神学讲座，神有他的引导，竟然成为在北京大学、在天津的大学、在中国很多大学生灵命同信仰纠正同供应的一个来源。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有时我所预备要讲的我都写了，但到台上主有很特别的引导，我有所改变。这个题目在加卡达讲过，在新加坡讲过，但是到了台北来的时候，主的引导很特别，我们布道团的同工可以见证，在新加坡讲同在这里讲，大概差不多有50% 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主的引导，我想可能是为中国大陆的需要，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些的改变，同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引导。我如果讲圣灵的引导，我自己个人在侍奉的每时每刻不经历，没有感觉到主的引导的话，我不过是用理论来对你们传讲一些知识而已，而这不是我的侍奉。我个人已经在18岁的时候奠定我的侍奉要几方面一同并行，就是当我讲的时候是知识，人的头脑就得到供应；我讲的时候是整个投入的感情，人的心就得供应；我的讲的是整个意志，愿你顺服神，人的意志就受震荡。那么这几方面总结起来，就是全人在主的手里，让他引导的时候，神就借着引导他的仆人，把引导带到听众的生命里面。我盼望我们这个聚会结束以后，你们过一个被圣灵引导的生活。阿们。当你受试探的时刻，你记得灵正在预备引导你过得胜试探的生活。当你正在受攻击的时候，你要深信相信荣耀的灵正要充满你，给你得胜在人间蒙受羞辱的生活。当逼迫来到的时候，圣灵要把基督的荣耀充满你，给你看清你所受的一切的毁谤同痛苦，因为你将来的冠冕已经在你信心的眼睛里面清楚给你看到了。这个主的引导是真的，主的引导是实在的。我们不是利用上帝向那些外邦人念念有词的祷告，而所有的祷告是自私的一个表现。我们乃是像顺命的儿女，把我们的心献在祭坛上，让主用他的手牵我们这些软弱的手，使我们走走走在大旷野中间，又大又苦的日子，又大又可怕的旷野，竟然看见神是在旷野开江河，在沙漠开道路的上帝。一切的铜山天门都不成为我们的惧怕，一切可怕的政治领袖不过口中一口气罢了。当上帝说回来吧，世人他就撒手而归了。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求主给我们兴起一个真正侍奉主坚定的心智，来接替一代又一代为主工作的前辈的精神。我今天在台上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要讲出来的，就是当季志文牧师呼召人做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52岁，那个时候我12岁，我们差别40年，应该说40年是一代。所以呢，当他呼召完了，他不知道他听众中间这几千个人有一个12岁的人就定下心志一生侍奉主。今年我是一个56岁的人，你们可能是20-30岁的人，有一些就奉献了，表示又传到另一代下去了。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前昨天我说我看到张立生教授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马上有一些的回想。 今天早上我在听见沈介山牧师今天早上4:20被主接去，就一个一个的过去了。你不要以为奇怪，可能我还没回到台北，10月布道会以前，主也可能把我接去。我们不知道，活着的一天是为主活。大家说，活着的一天是为主活。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不是说他变成基督，是说我活着整个的生活是为了基督。那我死算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在活中间找到了真正的价值，我会找到了真正活着的那个宝座上真正给我价值的那个主的福照已经行在我的身上。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真心爱主、火热爱主、恒切爱主、永远爱主的人。如果今天的聚会就结束没有讲座的话，你也已经看见上帝很大的荣耀了，是不是呢？虽然如此，我再一次说，神的道一定要传讲，我们今天还照样讲，讲清楚圣灵引导的一些很重要的正面的一些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怎么样带领过去3天的聚会，求主怜悯我们，你带领我们这第10天的讲座。主啊，你是动善功成全善功的上帝，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没有离开我们创始成终的信心的施力者。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主给我们对你的道有全备的认识，给我们在今天可以补上许许多多我们还有缺欠的知识，好叫我们对你的道的认识成为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好叫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建立在你真理的上面，好叫我们对你的信同知识也成为我们生活同侍奉为主而活的力量。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交出给你，你与他同在，你给他放胆把你的话传讲，你释放他，释放他的口，因为人不能释放你的话，是你的话能释放人。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昨天在这里最后提到了圣灵反面的引导，我相信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过了10年基督的生活，没有注意到这一个层次，就是当困难来到，当逼迫来到，当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来到的时候，竟然里面隐藏的是更大的我们没有想到的神的旨意同他奇妙的安排。就在这40年中间，美国的教会衰败得不得了，英国的教会空空如也。不但如此，看见许多西方的教会做礼拜的人数继续不断一泻千丈，但是就在这40多年的中间，神兴起无神的政权，共产主义的领袖来呢，成为他反面引导的一个工具。你看到了吗？这种神反面的引导是超过人所想、所知，甚至所求的。所以呢，神助攻竟然与人不一样，我是绝对与你们不一样的一位上帝，你不要以为我是与你一样的。所以当神助攻的时候，我们只能主啊，无论你所做的是好是歹，这位世代不只是上帝做坏事，是对我不顺利的事情临到我。这是耶利米书提到的耶和华所说的话，无论是好是歹，你们都要顺从。上帝所做的事，无论顺你的意不顺你的意，你都要谦卑顺服。当我们不了解神做工的时候，马上很急的开口来埋怨主，来攻击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罪上加罪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学习顺从，因为神绝对没有错误，阿们。神绝对没有一件事是时间不对，没有一件事是用钱不对，没有一件事是他的方法不对，因为神是真理的本身，神是智慧的源头，神是高过人理性、创造理性的那真理的本体，所以他所做的尽都美善。我们只要常常感谢主， 凡事先，你知道了神翻面的引导，你从保罗的身上，从腓力的身上，从耶稣的身上，从一个发传福音的平信徒，从一个全世界奉献的这个使徒，同从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都看见那些反面的引导是存在的。神的灵引导耶稣的旷野受魔鬼试探40天，见鬼，在旷野这样的生活竟然是圣灵的引导吗？是神把一个很成就的人忽然间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让他孤苦伶仃在沙漠的中间，不知道又做什么事，这是圣灵的引导吗？是。我告诉现在 Tubingen 有一个福音派的神学院，他的院长同这个 Peter Byerhaus 就是另外一个人一同在一起做福音事工训练工人，那一个人叫做 Scheunemann， 这个德国人就是当我有一天在他的神学院在印尼讲反面引导的信息的时候，他突然间说，上帝啊，你的答案已经给我了。他祷告了10多年，就是那一篇信息里面，他决定离开印尼回到 Tubingen 去开始那个工作。我告诉你，神反面的引导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上帝的。许多说我们最欣赏的工作就是你应该离开的工作，许多说最欢迎你的教会可能就是你应该告别的教会。当我离开马郎圣道神学院，在那里教了25年的时候，我是呢已经做了最高的一个位置，整个神学院的董事长。但那个时候神的灵引导我到耶城去，到加卡达去。很多人说，你怎么躲在马郎呢？你已经到全世界去，大家都欢迎你，为什么回到那么小的城市呢？我说，主没有引导我，不能随便动。我这一生有一件事我敢靠着主来大胆的讲的，就是主如果没有引导我，一步都不敢随便动。当神引导的时候，我一步也不停留，我马上要动。华盛顿那个学院，这个感动就是在我结束了美洲东部这所有的聚会以后，上飞机带着病，在飞机上3个钟头半完全不能睡，一个很奇妙的引导来了，你要回到华盛顿办一个学院。主啊，我是谁？我怎么能做？但那个感动很清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我这一生呢，有那样清楚的感动，大概只有3到4次。所以呢，我起来同同工一讨论的时候，两位在飞机上坐在别的椅子上的同工，他说早就应该这么做了。我感到第一个印证来了。我回到印尼，我召集一些人，他们说很好，到新加坡很好。后来我把这个意向讲完了，我再飞回美国，就是单单召集一些人来祷告，这个费用大得不得了，到这里讲，到那里讲，分享意向。结果呢，华盛顿的弟兄姊妹说早就应该做了，生的时间到了，我们祷告，我们开会，我们找地方，一块钱都没有，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帮助。但是神的旨意要做的时候，钱没有资格参与，等到神要用的时候，钱才可以来。你明白吗？今天很多的教会钱等人做工，还没有做先吵架。今天许多的教会工等钱来，没有钱都懒惰，我终身不肯向神妥协。今天西方的教会有伟大的组织，这个长久的传统同庞大的 budget system 已经把他们绑死了。我绝对要做一个继续依靠神，神的灵引导，靠着主的带领，一步一步看见神是信实供应的上帝。这39年，我没有一次开口要人的钱，我只说主啊，你的工作你自己预备。主的引导很清楚，我在华盛顿做完了那个事，我特别再回回忆你，只有那一次我去美国，不是为了去讲道，就是去筹备这个事情。同工们就继续不断的寻找，到了12月份的时候，一切神的预备，就是地方人都慢慢预备了。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滕进辉牧师，我相信你们认识他。我说滕牧师，你等一下，我就 fax 一个宣言给你。我 fax 给他以后，他看了，在15分钟里面，他就答应成为这个学院的荣誉院长。余立功牧师还有其他很多长辈，王永信牧师等等看了， 他们都心中非常的喜乐，感谢上帝。在不到几天的时间，我要的教授讲师都答应一同侍奉上帝。现在这些都有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最后一个需要钱很小的事情，神一定预备。阿们。在美国有差不多9万到10万，在加拿大有3万多，这个大陆的学者，这是中华民族最有知识受最高教育的当代的一群，这群人谁去训练他们？如果我等了几十年大陆还没有给我机会传道的话，我要在最后这几年20世纪没有结束以前来预备那些未来的领袖， The key person in the coming future, The key person for next generation, The key persons in the 21st century。 那么预备好了以后，我们看见神的时间一到，一切的事都成就了。有一天我们要会讲事就这么成了，我们像大梦初醒的人，凡顺服上帝的人，事情就这么成功了，事就这么成了，事就这么成了，事就这么成了。在我这一生中间常常可以重复这一句话，事就这么成了。大家说事就这么成了，耶和华的热心必然成全他心中所定的美意。主有了反面的引导以后，那些在反面引导顺从的人就很容易在正面的引导中间看见圣灵的轨迹。我再讲一次，圣灵引导的那个轨迹很容易在那些反面引导中间顺服的人身上产生明确肯定的心理的印记。今天很多人一直讲，我要寻求神的旨意，我要明白神的旨意。当神带领你进到那反面引导的过程中经历中间的时候，你常常逃走。所以要正面得到主的引导的时候，你不能看清，你不能看清楚的轨迹，因为他是透过这个原则来带领他的儿女的。一个人在泛滥之日求告主，主就在另外一些荣耀的日子中间呢，给他看清楚他怎样不做一个骄傲，不做一个自大，不做一个不谨慎而跌倒的人。一个人在神给你安排的许多阴暗的日子中间顺服，那么呢，当神荣耀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很容易很轻松的就可以走在稳健的脚步上跟随他，直到见他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的原则很清楚，没有经过十字架的人很难经历得胜的喜乐，没有经过逼迫的教会很难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教会增长。教会增长学不是到富了去读一个学位就可以做到的，教会增长是要靠着怎样与主同时，与主同忍受苦难，然后与主同明白什么叫做受苦而进入荣耀的经历。这样的基督徒生命丰盛，这样的传道人生命丰盛，这样的教会它的发展是健全的。有很多教义很好的教会，当我坐下听他们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传道人是冷冰冰的人。我在 Region 神学院讲道的时候，我说 You Western theologians always put theology in the refrigerator, now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I call you pull it back, bring it out and warm it up。 当我讲完了那篇信息以后呢，有一个英国的教授对我说， Stephen, what you said this morning is very very right, exactly。We Western theologians always put theology in the refrigerator。 你们西方的神学家常常把教义同神学放在冰箱里面冰冻冻死了，现在我奉主的名请你们把它带出来，让它再次被燃烧起来。燃烧的理性是感动人心建立信仰很重要的渠道。如果一个讲道的人只有很清楚的条理，很认真的教义知识，但是没有火热的心灵把它带出来，听众很佩服你有知识，也知道你的教训是对的，但是灵里面的反应不能出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经过反面引导 而看清正面引导神要做的工作的人，使我们过一个经历苦难进到荣耀的这个不可避免的神的原则的人，连上帝的独生子也完全没有办法逃避这个定义，就是人子当尽的责任是从苦难学习顺从以致尽到这个完全的地步。那么圣灵在正面的引导是有怎么样的情形呢？圣灵引导同上帝永恒的旨意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很多人只想怎么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我应该说上帝的旨意这个字在圣经用的不多，请你注意，正像圣灵的引导这个字在圣经也用的不多。圣灵的引导同神儿女连在一起只有一次，那圣灵引导在耶稣的身上，在其他人身上用别种名词表达同样的意思的有许多次。那请你注意，这圣灵的引导同神的旨意都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呢，那些口口声声讲上帝旨意的人你要特别谨慎，因为这些人把这几个字变成他们的口头禅挂在嘴边，天天讲上帝旨意的人很可能是离开上帝旨意最远的人。那些知道神的旨意太伟大太严肃太可敬畏以至于不敢讲的人，很可能常常是预备心行在上帝旨意中间的。上帝的旨意是什么？用最浅显用最容易明白的一句话来说，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心意。大家说，用比较具体的来说，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意志中间所定的整个永恒的计划，这叫上帝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比较牵涉到那个永恒的预令 the eternal decree， 而神的引导比较牵涉到 dynamic process in the history， 这样的在时空之上的永恒，神有了整套的计划，在时空之下的进程，神有他行动的步骤，这个行动的步骤同他引导的关键乃是借着灵把人带到对永恒旨意的明白同顺从里面去。那你现在看清楚了，神永远的旨意是超时间超空间，是永恒中间定下来的，但是神这个永恒的旨意要透过历史的过程向他所拣选所预定的人显明，使这些圣徒可以在他的旨意里面有份，明白他的心意，遵循他的心意，走在他的旨意里面，一生成为合乎神心意走神旨意道路的人。当你看见圣经用一句话描写大卫一生一生一世的生活的时候，他怎么讲呢？大卫在那时代中间他遵循了上帝的旨意就睡了。很美很美的一句话，我很盼望有一天我 有这样的资格，有这样的福气，听见主说唐宗荣在他的时代中间一生遵循了上帝的旨意又他就睡了。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呢？圣经说呢，必以其中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但是另外一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灭亡，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这一节的圣经感动了千千万万顺服的心灵，这个圣经把 City Start 从住在像王宫一样的房子中间出来，把它带出来到中国到非洲，住在像土人所住的茅屋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你是谁？你能不能有一天也列在这一个遵循神旨意的行列里面呢？你也不能有一天也被列在这些因着神的旨意
过了他们一生的生活而在主里面睡的人的这一个名单里面呢，我盼望我能在里面，我盼望你也能在里面，因为这世界一定要过去的。我刚奉献的那一天是一个12岁的孩子，现在我已经是一个有心脏病、有肝病、有许多毛病，满身都有毛病的。这时我在菲律宾查血的时候，发现又有几种不正常的东西又出来了，但是我的师父的精神里面的力量同讲道的时候那一个恳切，没有比17岁第一次讲道更低一点点。感谢上帝，我明白保罗所讲的是什么，我的肉身一天比一天更衰弱，但我的心一天比一天更新，那个里面的更新，里面的继续不断的 the renewing and refreshing always consistently and ceasingly continuously 继续不断永远继续的更新，那是圣灵引导使我们没有放松的原因。感谢上帝，我宁愿有一天死在台上，我不愿意好好安息死在床上，死在床上的人太多了，加一个也没有什么意义。我在历史中间最佩服的传道人之一，除了保罗，除了那些伟大的教父，有一个传道人又是神学很精明又是布道很火热的 George Whitefield， 约翰卫斯理的同工。 George Whitefield 曾经一次讲道有8万人来听，没有 microphone。 每一次我被带到一个小小的聚会，200个人有 microphone， 我就知里面很自卑感，很自卑感，不是像那些筹备会的人自卑感，是像 George Whitefield 感到很自卑感。我又 见到天上说，你呀、啊，200个你都要用 microphone， 我那时候害羞的不得了。他在英国那一个工业革命以后不久的时代，对几万人讲道没有用 microphone， 一生一世拼死命做，最后呢他讲到有一天讲到一半的时候知道里面不对了，他讲到讲一半的时候转过身来望着天讲一句话，主耶稣啊，我太累了。那一天晚上他离开世界，我让我看到那一面的时候，这样美，这么伟大的传道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台湾很丰富，当台湾物质很丰富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台湾心灵最贫穷的时候。求主可怜我们，今天你们可以听这个讲座，可能神是借着我在这里讲是为了大陆一辈，不是单单为你们。如果你们在乐中不知乐，在福中不知福，在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中间不知恩的话，你没有报恩的心，没有传扬神的恩典的心的话，你是浪费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是何等蒙受大恩的人，求主怜悯我们。上帝给你正面的引导的时候，乃是要把人借着引导带到对神永远旨意的明白同顺从里面，所以圣灵的引导要把人带进上帝永远的旨意里面。大家说，圣灵的引导是要把人带到上帝永远的旨意里面。为这个缘故，一个顺服圣灵引导的人才能做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这是引导同旨意之间的关系。那么明白上帝的旨意，如果你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你永远没有办法用知识的层次去了解。你读一个神学你就明白上帝的旨意吗？我告诉你，很多神学院出来的人，他结果子的那一个能力少过一个从来没有进过神学爱福音的平行图。我讲这句话不是我不喜欢神学，我自己教神学超过了30年了。我讲这句话，我要把事实告诉你。那些没有念过神学而一直亏欠感，一直感到自己应当传福音而一生一世努力耕耘的人，胜过那些读了神学看自己比平信徒高一等就不再传福音的神学毕业生。那些终身研究圣经而且很正统的从历史历代圣灵的引导发现正解的那些权威应当怎样传下来，在深入研究的那些平信徒，
他们比许多在神学院里面有神学信徒却用不信的恶心曲解圣经的神学家更是有神学头脑的人。基督教 Protestant 最伟大的神学家 Calvin 是一个平信徒，不是一个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基督教最大的神学家不是从神学院出来的，是一个平信徒眼镜神经出来的。你们看见没有？你们明白这句话没有？每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同老师要明白，不是因为你有了神学位，学位有了神学的训练课程，你毕业了你就正式是神学，你神学界的人，不是的。 John Calvin 是一个 humanist， 是一个普通的人文学者，但是这一个人研究圣经，结果发现了那个最伟大的神的智慧，伟大的神的道，伟大的神真理的整个的系统。当马丁路德，上帝用他那种德国人日耳曼粗犷的精神把整个错误的架构同传统打下来的时候，他做完了以后，上帝兴起了这个思想精细宏博真心敬畏上帝把神的道的架构重新建立起来的神学思想系统的教文。神借着马丁路德做了撤回的工作，借着加文做了建立的工作。神撤回，神建立。为什么当马丁路德年老的时候，欧洲所有改教的学者不是到他那里去学，是到日内瓦去做加文的学生呢？因为加文把神的道建立起来，他是一平信徒，他是一个神学院，不是神学院毕业的，不是修道院出来的，他是一个 layman humanist who feared the Lord who should and who truly obeyed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你看见没有？这些 paradoxical 的道理乃是一直提醒我们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卑。你不要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读所以你就自卑，也不要因为你读了很多你就骄傲，不要因为你们正式的先头你就不如人，不要因为你已经有许多的这个学位你就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因为神能做一些超过人现象界那些奇妙的事情。愿主帮助我们，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既然上帝是借着圣灵的引导把人带到他的旨意里面，终究就是要这个人在顺服的中间行旨意，而不是在学习的中间知旨意。我们有知，我们有悟，满心有悟性，知道上帝旨意的安排是好的，但是绝绝对对降服圣灵的引导才是更完美的。如果我们只有知神的旨意而没有行他的旨意，那原因只不过因为我们不肯顺从圣灵的引导。所以圣灵在这里不是单单做一个理性的导师，圣灵来是做一个从理性到心性到意志到你的脚的行动中间引导你的人。每个圣徒在圣灵的引导中间就把圣洁的原理同圣道的原则活出来了，行出来了，不是单单的知，不是单单的想，不是单单的信，不是单单的这个叫出来，乃是行出来。所以你的灵性多少不是你知多少，不是你信多少，是你行多少你的灵性就多少，行道多少才是灵性多少。你的灵性多高不看你的知识多高，看你行出多少，那是真正的灵性。你看见了，保罗敢说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他没有得罪神，他没有得罪人。保罗敢说我这一生所做的就是在上帝面前把自己推荐于你们个人的良心，我所行的我所说的要从你们的良心生出来印证这个人是真的，这个人实实在在的。这种真真实实行神旨意的灵性才是真正证明你是顺从圣灵引导那个灵性。我们现在讲正面引导的时候，圣灵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每一次看一件事的时候，先从普遍启示，再看到特殊，从这个 common grace 看到 saving grace， 从外围再看到里面， 但是整个的出发点是从神的心意来看到外围，从神一切旨意的中心看穿辐射到外围的一切范围，再看每一个人在外面中间所领受的一切，看到内心的深处怎么样去顺服他。那这个惯性已经成为我侍奉同我看法我讲论一个已经很习惯的那个我个人的这一种生活的方式。求主怜悯我们，给你慢慢明白我的讲法、我的思想法、我的接触法有一些与你们不大习惯不大相同的那一个方法，请你们原谅我。上帝的引导就在这个整个文化中间有一些正面的引导，因为人不是一个孤独的独存。 We are not absolute lonely existence. We are created into a relativity and a relevance with other existences. 所以我们的存在是与其他存在相对的对存，而不是个别的对存。为这个缘故呢，圣灵的引导就没有脱离了人与环境、文化、社会之间相关的那个关系，这是很特别的一点。请你注意，上帝引导一个人的时候，上帝不是把他带出他的社会、他的文化、他的政治体系，然后让他变成一个完全好像与世无关、孤独存在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的。上帝就在他的文化界、他的社会界、他的环境中间呢，来带领他。那这个与社会、政治、经济体系、文化相关的这个存在，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表达出来，常常以同样性质的引导，在变成一个存在所有的思维的环境、社会、政治体系、价值观，同这些影响之下的另外一个人有不同的表达法。所以呢，这样呢，你看见了神引导这一个人过圣洁的方法，他的圣洁的表达同引导另外一个人表达出他圣洁的生活的另外一个社会的情形，两个人的表达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神的引导是很机动性的，圣灵的引导是很灵活性的，圣灵的引导也是很个别性的。神的旨意是永恒的，圣灵的引导是历史过程的。神的旨意是绝对的，圣灵的引导是因人而异相对的。神的旨意是不变的，圣灵的引导是每一个人有所变化的。神的旨意是不能商量的，圣灵的引导是因人而异，有程度的差别，有许许多多的叫 flexibility， 中文叫做什么？这个可变性 flexibility 是啊，有弹性的，有弹性的，有更动的可能。所以呢，这样呢，在圣灵的引导同上帝的旨意中间，我们要认清楚，我们不要随便因为有人有不同的文化的背景所表达的东西，就认为他与我的不一样，他一定没有圣灵的引导。请你不要那么说，因为神的这个在引导中间的弹性呢，是很重要的一点。正如我提过的，有的人上帝要他做传道，有的人上帝也要他做传道，因为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些人有的神引导他成为全职的，也有的人是成为这个代职的侍奉，但是两个人都是全心要传福音的。请你注意，不要认为全职的比代职的更属灵，也不要以为代职的凭信徒传福音比不代职的更不属灵。如果一个人神引导他全职传道，他为了怕薪水太少，所以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讲道，两样都有，那么这个人他的代职是很不属灵的，因为神要他的是全职。另外一个人因为他呢什么工作都做不来，所以没有人要，结果做了传道就饭碗保住了，那么这个人的全职，你不要以为他比全真的更属灵，因为他就霸占了一个他不应当有的位置，是很不属灵的。你明白吗？一个当退休而不退的人不是忠心到底，一个不当退而退的人是一个面对大难就离开的逃兵。你不能用现象去看这个人应该定罪，那个人应该这个保养，不能，因为只有他实实在在从内心诚实 以诚实清新的动机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你才能说这个人是真正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帮助我们，给我们做智慧人，我们要多多的听，少讲，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表示呢我们谨慎从事，不随便开口，做一个稳重的基督徒，负责任的基督徒。愿主怜悯我们。那么上帝在一个文化界，在一个社会界里面的引导，常常同别的社会、别的文化、别的政治体系不一样，所以我相信我们不应当太多批评论断我们的弟兄。在中国有的人呢论断三次教会，论断的好厉害，三次教会的论断家庭教，论断的好厉害。我只能说呢，如果呢把一些人带到某一个状态的话，不见得他所表现的会比另外一个人更忠于上帝。所以呢我们不能有什么答案。你在圣经里面看见呢，照着圣经的原则，请你注意下面的话，一个人应当一年三次上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对不对？照着律法的原则。那么如果一个人呢没有上过耶路撒冷，这个人怎么是顺服上帝呢？怎么是正派呢？一定不是正统吗？我现在问你，最伟大的先知以利亚曾经到过耶路撒冷没有？回答，从来没有去过。他是不是顺服上帝的？他是新派嘛，从来没有上过耶路撒冷。王牧师，以利亚到过耶路撒冷没有？他的最大的复兴神降火是在加密山，不在耶路撒冷。脸到圣殿朝拜上帝，这种最基本的律法上的要求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人怎么能够说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我相信呢可能呢他会被打入三次那一派的。所以照圣经的原则来说呢，用某一句圣经你可以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是神把以利亚安排在北边的十国，而这北边的十国中间呢，他的政治情形不但允许他跑到南边的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不要论断，不要批评太多，我们从总原则来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太乱。在新约圣经回顾到旧约圣经，竟然说以利亚是神大大重要的先知，是没有人敢批判的，耶稣基督也没有批判过他这件事情。虽然他有许多的弱点，我昨天在华神曾经批判过一些以利亚的弱点，我提到了他杀掉巴利的400个先知，但是呢亚撒色拉的另外400多先知他一个都不敢碰，因为他内心的深处是知道亚哈的政权背后有床边另外一个人来控制，而那个人的实权比亚哈更大，所以他就不碰他了。这是他的大人物的大弱点，圣经没有明文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路撒冷是应该去的，这个是基本的，但是他没有去，竟然的神用他。所以我们不要太快批评这个那个，特别的是如果你指住你的指头批评那些伟大的人物的时候，好像你就和他一样大，这是最快升级的办法。但我告诉你，神的作为不是如此。我再说，神正面的引导常常有一些文化性的、社会性的，从其他与人的存在相对相关的那些因素是我们不大明白的，但是神是这样引导的。接下去我们看见神在时代精神中间引导人明白怎么样超脱那些捆绑，用神的道来处理一切的事情。那现在我给大家提到一个名称，这个叫做 Zeitgeist， 德文的这个 Geist 不能翻译成英文的 Ghost，也不能翻译成英文的 spirit， 也不能翻译成当然忠神，也不能翻译成中国中文的灵，因为这个的所谓 geist 是一种的，又是精神又是灵，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在德文里面特有的，这个中文很难表达出来， in between 精灵中间的那个东西。那么呢赫格尔就是马克思老师他就用 absolute geist 来表达他的 relativism，他是最多讲绝对精神的人，但是他也就是用绝对精神来发挥相对历史观的一言发展史的人。 所以呢，今天我不教这些，我不多提他这一方面的事情。赫格尔的观念里面那个绝对精神，原来就是应当用历史历代神学家所用的神这个字来代替。那么东方的新儒家的哲学常常批判西方的基督教的哲学，是西方哲学无法脱离神这个包袱，好像呢神这个包袱把西方绑得很厉害。其实呢，这一句话正显明东方的人缺乏了那个真正对神存在的认知同认承认那个信仰任性的那个责任感，这是很可怜的一点。那现在我不提那一方面的事情，免得也深入你们越感到很难接受。那么时代精神 Zeitgeist 或者 The Spirit of the Time， 也就是圣经所讲的这世界的王，这世界的精神，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时代中间呢，有一些共同性的精神正在弥漫主导影响每一个文化阶层，那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请你注意，当 Romantic Era 的时候，浪漫时代的时候，我告诉你，不但是文学走了浪漫的路线，音乐走了浪漫的路线，连神学也走了浪漫的路线。所以 Schleiermacher 背后是一个 Lotz 的神学， Lotz 的浪漫哲学影响了 Schleiermacher 的浪漫神学。那么那些浪漫的思想背景的背后，是一个浪漫的时代精神正在走在整个文化界的每一个阶层里面。照样呢， The Spirit of Baroque， The Spirit of Rococo 影响了当时整个文化界。所以呢，在 Rococo 的时代里面，你看见那个高级的贵族的生活都是用很多的雕花花纹，这个雕饰来把整个艺术表示得非常堂皇的地步。所以呢，这种艺术弥漫到艺术家的时候，就产生了 Boucher 还有 Fragonard 这两个法国的大图画家。而这两个大图画家所画的图画根本不知道人民的痛苦，根本不知道人性悲哀的时候那一些的写照，所以他的图画都是描写不知人间苦，只知神仙乐的那种表彰。你在今天法国的巴黎罗浮宫里面看到每一张 Fragonard 同 Boucher 的图画，你都有这感觉，那些人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做开门七件事，什么叫做生老病死苦，什么叫做找医生没有钱，什么叫做呢就受政府的欺压，或者呢受这个当局的这个宗教逼害，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那一个时代精神有那一方面的弥漫在影响文化的每一个阶层。那我请你注意，谈到这个地方呢，现在是我们差不多进到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整个的时代精神已经不像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很这个无知很幼稚的乐观主义，蹭在进化论的身上来影响哲学、神学、社会学、文学同其他的文化阶层。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是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 Another role of the optimism so naive and so unintelligently influencing all aspects of culture。所以新世纪运动另外一种幼稚的乐观又在弥漫在各种不同的阶层的文化的这个范围里面，这是很多基督徒没有看见的。我们今天做一个传统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听牧师讲道，自己研读圣经，我们没有看到邪灵撒旦运行在众人心中的时候怎样用时代精神去捆绑我们四周围的人。但是我相信上帝的灵引导是给你智慧去看得更高，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今天呢，讲圣灵最多的人常常是最不懂圣灵引导的人。今天的 Toronto Blessing 在地上 大发笑声，发出动物的叫声，他还以为圣灵充满是那个样子，那是邪灵冒充圣灵。我今天晚上宣布，那是邪灵冒充圣灵，要把整个教会带到一个愚笨退后无知只有感情而不明白真理的地步里面。 台北的教会有预备性，我常常向你们挑战，我早就预备了，你不请我来我也不来，我一定要把真理讲清楚。 Toronto blessing is not a blessing. Toronto blessing is an imitation of the evil spirit to imitate the work of Holy Spirit. 可能今年可能明年，如果主许可，可能突然间主有引导，我会增加一次神学讲座。如果主的引导清楚的话，圣灵的洗同圣灵的恩赐，我们很严肃的讨论这个很重要的教义，因为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拖延了。这撒旦的工作是这么大的运动，而且用时代精神披到一个羊皮里面是豺狼，来欺骗教会，给我们看见好像是圣灵的，但是不是圣灵。一个人试试看，把神的灵同神的道分开，这个人就做了撒旦的工作。神的灵是真理的灵，大家说，神的灵是启示圣道的灵，大家说，他把上帝的道启示下来，现在是另外一个灵叫你不要道，只要有一种感觉来代替圣灵，那个是撒旦冒充圣灵的。真正圣灵的工作，把人带回真理，带回圣经，带回神的启示。好，我现在已经把稍微一点东西提出来，回过头来，上帝的灵充满的人，那一个人就在当时代中间觉察到别人没有觉察的，看见没有人看到的。那么有一些特别敏感特别敏锐有主引导的智慧来看见这个，他就超脱了时代精神的影响。请你注意，约瑟是那样的人，但以理是那样的人，摩西是那样的人，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看见了超越整个时代精神的神的那个动力的引导，所以他们就可以带领那个时代脱离时代精神的捆绑。今天的我们整个教会呢，好像是用了最好的圣经名词，但是整个的生活是以时代精神妥协的生活。我不知道今天有几个人预备心要听这个，可能没有几个。你也没有想到我讲圣灵引导会讲到这里，你也没有想到说你要明白这一方面的东西，但是我点出了一些你没有想到的，表示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再讲一次，当时代精神弥漫整个社会的时候，教会牵机了，教会喊他们一同走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一些人特别敏感特别觉察到，那么他能有一个特别的力量来释放那个时代，脱离时代精神捆绑。这个圣灵的引导是把智慧充满在一些人的身上，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求主给我们成为这样的人，给我们至少呢能够在这一方面就察到我们需要脱离捆绑。从前的唱诗是这样的，现在唱诗把一个麦克风放在这里摇一点点，那这个风气就跑到教会里面来了，对不对呢？所以教会里面唱诗有主耶和华，你听他的字个个树林，但是整个的侍奉是时代精神的影响，你发现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对不对？是我们影响社会，社会影响我们啊！你不那样就不时髦，你不那样就不像电视里面的明星，你不那样就是八股，就是老太婆的样子。我告诉你，我见过的最美的女子在台上，有一次我发现这样美的是一个72岁的人，谁呢？ Edie Schaefer， Dr. Francis Schaefer 的太太，她的寡妇。谢夫已经死了，也是我请 Edie Schaefer 上台做见证，我在大布道会里面请她上台见证，当她站起来还没有讲话前笑一下，我没有想象一个70多岁的人可以美到这个地步，神的荣耀从他身上透过来。他不是一个年轻人，不是一个摇尾巴摇屁股的人，他是一个很严肃站在那里用天上的笑容向人做见证的人。感谢上帝，那个时候他70多岁了。这个人生在温州，这个人回到温州去的时候，他很感谢上帝，温州 他生的地方有这么多信主的人。去年我去，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只有见到一些的领袖，没有讲到。我的心一直感谢上帝，因为主的引导都没有错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特别提这一点，因为我们需要脱离时代精神。在音乐界研究音乐历史的人可以听下面几句话，很多人说 Brahm is a right man born in the wrong era， 他是一个正确的人生在不正确的时代里面。 Because Brahm inherited the spirit of Bach or Beethoven， but he cannot express together with those romantic composers in his age。在他同时代中间浪漫精神中间，他维持了一个超浪漫精神的那个传统，那个德国的巴哈和贝多芬的精神。所以呢，二十世纪有一个人说 In the German and in the total history of music there are three great beasts， the first Bach， the second Beethoven， third Brahms。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跟时代潮流走呢？有没有那些超时代潮流永恒的本质，却把人脱离旧脱那个时代捆绑的那个永恒的本质的东西，是教会应当常常持守，这是我一生终身要做常常思想的事情。 What is the most prominent the eternal unchangeable substance of Christianity should be persisted forever and ever in the history even supra historical change。
当这个整个世界在那条变的时候，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变迁，神的引导是在文化、社会、经济、社会制度里面中间有他的那一个这个弹性的 flexibility。 但不要忘记，神也叫人在这个时代精神的捆绑中间有一个脱离时代精神的自由。当圣灵引导在这一方面，就变成超然的，就变成不一样的。我们又可以与我们四周的人很融洽的在一起生活，没有分别。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超时的精神，永远不变的本质，这里引导我们，使我们不跟着走。当船歪到那边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罗盘的指针，永远指着南边。当船转过来的时候，他不跟你转，他还指着那边。那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圣灵的引导是 flexible， flexibility is so great， but the Holy Spirit's guidance also guide you into the firm， the firmness of unchangeable degree and unchangeable principle， which can deliver you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spirit of time。 求主帮助我们。接下去是你引导我们在环境的中间，我们能够超过环境，能够引导在神的旨意里面。上帝呢，在这一方面引导每一个不同的人，但是他的原则总是一样的。接下去圣灵引导每一个个人，除了从外围我们看到了时代精神、社会经济这个政治体系以后，现在引导个人的时候，圣灵引导每一个不同的人的气质，这个叫 temperament。 现在谈到心理学的问题了，原来每一个人气质不一样的，有的人呢硬得不得了，有的人软得不得了，有的人慢慢来，有的人急得不得了。你跟我走你一定感到很辛苦，因为我走得很快，走得很急。这一次我到美国去看我的孩子，我发现我那个女儿只有用跑，从来没有走路的，任何一件事都跑。我说为什么你总是跑？她我总是感到时间不够，总是感到事情做不完，所以我就已经习惯了。我说你现在已经年纪已经二十多岁，你应该休息好好走路了，比较稳重。一个女孩子一直跑这么好看，她把我总是这样。但是她做人负责任的不得了，功课好的不得了，如果没有做完她不睡觉，到晚上两点三点还在读书。她把我有时候太压力太大了，但我的责任感要我一直做下去。我说好，少年的富儿原是好的，您年轻的时候懂得用各样的这个大的压力来训练自己，以后呢等有一天你有所成就的，你会感到很轻松。 Baby sleeps here， Please be quiet， 嘘，要下一次睡觉。这些婴孩长大了，老鼠过街他就吓死了，因为他没有经过考验。你看到吗？神引导人的时候给我们有时候过一些不太安舒的生活，
但请你注意，气质是人人不同的，有的人呢生出来是很急的，有的是很慢的，有的急是急惯的，有的慢是懒惰惯产生的慢，有的本来个性慢的，但是气质是与遗传有关系的。而气质的形成，今天我们不谈心理学，那我要谈原则上呢，有很多人把气质分成四大类，虽然我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是通常知识 common sense 里面，第一种气质叫做 sanguine， 第二种气质叫做 melancholic， 第三种气质叫做 choleric， 第四种气质叫做 phlegmatic。 从这个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来说呢， sanguine 是一个血 blood， 也多血的一种本质。那么这 melancholic 从原来的意思来说，是那个充满忧郁性的，常常很多挂虑，常常很多忧愁，很多悲观的心态捆绑着的那种个性。第三种个性呢 choleric， 很大胆的，满身都是胆，赵子龙那种样子。我想赵天的是赵子龙，不知道第几代的孙女士。接下去一种 phlegmatic， 很黏的，冷冷的黏一者。所以呢，这四种气质，第一种叫 sanguine， sanguine 这种人呢，大笑出声，他也不怕，静静的他也不怕，个个做他朋友他也不跑，他反正呢很容易和他交朋友，但很容易生气，生气完了马上又是笑笑的，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但是每天发生事情。三问这样的人，人人都是朋友，每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怀疑，从来没有恶意，对每个人都是好，但容易失望，容易盼望，容易交朋友，容易忘记，见面的时候热得90度，不见面零下25度。这三问，三问这种人呢是很好的人，心里很这个单纯，从来没有恶意，也从来没有猜疑别人，所以呢贼进到他家里喊他打招呼，他就请他吃饭了。这种人很容易做朋友，但这种人常常不够稳重，也不够持久性，所以呢常常不能担负很大的责任，叫三规。我不知道我讲完了以后你自己考你自己哪一种啊。第二种人是 melancholic， melancholic 的人是怎样的人呢？这种人是无论什么事都把它分析，无论什么事都把它深入的思想，所以呢他分析一个人像剥洋葱一样的一个一个把，要看到他内心的最里面的是什么，他才甘愿。所以你好像从来不知道，原来他这么聪明，可以把一件事情分析再分析。但是呢，分析的结果永远在悲观的一部分，他不会乐观的，他总是看事情。你说今天阴天好啊，我们不太热，但是等下会下大雨。你这个人很静的，他很安静很乖的，静的人里面一定有问题的。你说今天这个人这胖起来的健康了，不是，是肿起来的。他总是给你很多反面的词句，因为他很会分析。我告诉 melancholic 的人很聪明，但是呢犯上忧郁症、多疑症，怀疑别人，除了自己以外什么都不信，常常怀疑，可能因为某一次的受亏引起了他防御攻势特别建造的坚固，对每一个人投以怀疑的眼光，可能因为父母的遗传，所以产生了过敏症在他的里面。我告诉你，这些人是很聪明的，但是结果没有多大的成功。为什么？因为太悲观、太消极。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 choleric 是一不做二不休，有什么一定拼上去，宁不顾利害也不要。只注重他一定要成就，所以胆子大得不得了，有仇必报。你不要碰他，你碰他他一定碰你双倍，你踢他他一定咬死你。他是一个这个铁石心肠，非常大胆，有仇必报，从来不含糊的一个精神的人。这样的人只怕没有困难，只怕没有大风大浪，平顺的生活对他来说等于单调。所以呢，对第二种人的平安就是对他的无所事事，对第一种人的刺激对他来说算得什么，对别人的保障对他来说是太过没有意义的单纯 单纯的生活，太过没意义的单调生活，所以他要找刺激，找挑战，越大的困难他感到呀。所以你对他说耶稣爱你，你还不受感动吗？他说神经病。当然你说耶稣要你为他背十字架做护工，他说这个才是我这样。所以这种布道家不适合那种人听，那种布道家不适合这种人听。你不要批评，因为人各有神给他安排的一些讲员。那么你说我呢，你也有一些听众在等你，你的个性适合某一种人，你也不必悲观。如果你一悲观就变成第二种人。这第三种人呢，这一种人不做就不做，而且常常恨得很厉害，性情很暴烈，你不能随便和他乱开玩笑的。当他要彰显他自己存在的时候，什么人都不顾，常常死。这是第三种人。第四种人，这种人不多讲话，很有头脑，很多计划，不多伤人，也不要人伤他。所以你不讲他，他不讲你，他静静的看你，他欣赏你的也不讲话。最好的音乐家唱完了，他拍手也不拍手，他最多的这样一些。因为他很冰冷，很无情。你说为什么你不多拍几下，等下害他骄傲有什么意思？这种人呢，从来不提意见，除非你鼓励他的时候，他一讲的时候，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因为他都很深思，很聪明的人，他可以做很好的领导人，但是他缺乏温情，缺乏与人之间真正的那个温情同那个关怀。这是第四种人，很有思想，但是呢不容易改变。人家讲说他是是，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就是是是，这是第四种人。那么当他想得很周全以后呢，他也不一定提供意见，除非很必要的时候他讲话。他讲话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他，因为他不随便开口，一开口一定有分量。这是第四种人。那么你说我听完了，那这四种人真是很大的分别。你哪一种？我哪一种？你看汤姆是哪一种？大概第三种。很多人想我第三，我告诉你，我是混合物、多少 percent 多少，我不告诉你就是了。这个是一个 very special order、上帝给我很特别的一个个性。那现在我不告诉你多少 percent， 但我告诉你，第一种人呢，当人这个有一只老鼠跳过去的，他就跳到桌子上，他不要下来，他就喘气得很厉害。最后一种人，原子弹掉下去，他说什么事？人太不同了。那么当你谈到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告诉你，请你注意，耶稣特别选了四种人来做他的门徒。耶稣选了一个有话必讲，每个场合都要发言的彼得，也就选了有什么事都害怕，有什么都怀疑的多马。耶稣选了一个什么东西都有恨来表达，什么东西都有很激烈的心情，甚至降下火来烧灭那些不愿意接受你的撒玛利亚人，那就约翰。耶稣也选了那一个呢，大胆有仇必报必害基督徒的保罗。耶稣也选了其他不多其他的门徒。你看见耶稣选门徒的时候不是选一种，耶稣选很多种。有一天我半开玩笑的说，我发现耶稣的血是 O 型的。人家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发现我是 AB 型的。那么你发现你 AB 型同发现耶稣 O 型有什么不同地方？我说当我知道我 AB 型的时候，我恨死自己。人家说为什么你要恨死自己？我知道 AB 型的血是最不容易帮助别人的，对不对呢？你给 A 的他也死，给 B 的他也死，给 O 的他也死， AB 只能给 AB， 而且 AB 的人特别少，所以我感觉我这个人的这个 AB 型的血我很讨厌，我不能成为众人的祝福，至少在这一方面，所以我恨死自己。我想耶稣一定 O 型的，因为他的宝血洗净所有的，对不对呢？耶稣的血大概是 O 型。这个不过是半开玩笑，你怎么可以不长呢？我是说大概耶稣，我 AB 大概耶稣是 O 的了，因为他的血可以洗净东方人西方人，每一个人到耶稣面前都得做洗净，大概是 O 型的。好，言归正传了，血型同 temperament 也有关系，那是另外一个心理学，有一本东京大学的教授特别讨论这方面，我就不谈那个了。那我们继续谈下去了。